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方磊爱，欢迎您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我们在上回已经一块看了旧约圣经，也就是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34章。你也许对我们所看的关于雅各在比努伊勒的改变，你会觉得说那么怪，那么容易就改变吗？是啊，雅各的生命是在比努伊勒有所改变的。从34章的记载，我们就看他的生命在比努伊勒改变之后，35章起，雅各好像没什么重大改变了。不过呢，我们要特别的看到啊，雅各的生命经历了比努伊勒的事件之后，是的的确确有改变的。我们从雅各生命一开始看到比努伊勒，在这之前他都是凭肉体行事，他这个自我是占据了他整个的生命。经过了比努伊勒事件，在亚伯渡口摔跤跟神教理之后呢，雅各的自我就从他的生命宝座上掉下来了，就像泄了气儿的这个车子皮球一样，过去鼓鼓的胀胀的，现在呢经过了比努伊勒这个大腿窝，让这个神摸了一把，他瘸了之后，他变得完完全全失去了自我。不过创世纪34章并没有让我们看出他走信心的道路。他因为跟以扫一分手，就带着家人到示剑，到示剑他还靠自己的聪明，在示剑发生了一连串的丑事和恶事，然后他对孩子说，你们使我在这有了臭名。34章所记载的事就告诉我们，一个按肉体行事的人呢，他要面对的结果就是这样，他的自我被摧毁，可是他对神的信靠表现得不够明朗，因为他还没有信心到伯特利，所以只好在事件停留。在事件城所发生的悲剧也让我们看到雅各他不是一家之主，更不像个属灵的伟人。而经历事件成了悲剧之后啊，你看他女儿底拿让人玷污了，然后呢他的儿子西缅利未就带着家里的人，把整城的人用欺骗手段骗他们行割礼，割礼不是疼吗？疼的时候没有抵抗能力，把人家男丁都宰了，把人家城里的财物啊，连妇女连什么全部都掳掠了。那么透过这个悲剧之后，雅各慢慢看到神的手在他生命里头做工，他要开始做一个新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到底该停留在示剑城，还是要带领家人到伯特利。他吩咐他家人说，你们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偶像，把偶像去掉，把不对的不应该有的东西去掉。是啊，今天很多人在一个星期的6天里头去世界上去羡慕世界啊，我不是说6天工作不对，而是整个心呢，整个心都在这个世上，而只在星期天觉得去教会去亲近神。很多基督徒呢，他们敬拜的神连一些基要派的信徒也不例外啊，然后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星期天 崇拜里头得不到特别的供应，得不到领受啊，好像这讲台讲的跟我什么，我不觉得有什么感觉，而且觉得每个星期都差不多，听来听去都是那些东西。弟兄姊妹，要把你心中的那些外邦假神去掉。我不知道你心里头的假神是什么，也许是贪婪。一个做贸易的基督徒，他很在乎钱，是吧？他花在赚钱的事上比花在敬拜主的时间多，可是他却不明白自己的属灵生命为什么始终不长进。弟兄姊妹，不是说做贸易不好，不是说在做买卖的基督徒一定是灵命不长进，而是说这一位啊，而是说这一些做买卖灵命不长进的人，因为他们用在属事的时间特别多，心思特别多，可是在主身上去亲近主的时间少而又少，少的可怜，对吧？如果你要去伯特利，去过去跟神相会的地方，你就必须先要除掉心里头的假神。所以雅各就吩咐说，你们也要自洁。是啊，对信徒来说，自洁就是要认罪除罪。你要对付现在生命里的罪，你星期天到教会聚会必须先认罪，先自洁。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如果认罪，神他的宝血一定会遮盖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认罪。雅各说要更换衣服，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旧的脱掉，穿上新的干净的。在圣经里，衣裳通常是指这个习惯来说啊，旧性情旧习惯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嘛。一个足球运动员有足球运动员的衣服，一个比赛这个赛车的人有该他穿的制服，同样神的儿女也该有配合的身份的装束。你有没有把神儿女该有的习惯行为实行在你日常生活里？你的信仰有没有在你生活里？你的生活能不能表明你的信仰？你的同学同事邻居能不能从你身上闻到一点香气，看到一点你跟别人不同分别出来的地方？所以你要穿上这个新衣，就是穿上一个属主的人的这个行事为人的生活习惯。雅各准备起来到伯特利那一天，他就开始为神而活了。他过去也许没有这样做，可他现在他准备回到伯特利，所以他说要更换衣裳。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三节就这样记载，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是啊，过去亚伯拉罕和以撒都筑过坛，而现在雅各也打算筑一座坛感谢神啊。雅各要在那里为神做见证。雅各说他要筑坛来敬拜这位神，这位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啊。雅各记起了他从小的时候，他离家出走，一个人孤单寂寞到伯特利那里的时候呢，向他显现的就这位神。他一直是那么信实，虽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年轻时候的事，但是那是神对他一直都是信实的。现在神要他回到伯特利去，他要在那里再重新的过陶主喜悦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过的如果过去是糊里糊涂的浑浑噩噩的基督徒生活，那实在是浪费时间呢。神过去呼召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去所应许的迦南地，神向他们显现吩咐他们进去，但是他们没听，于是在旷野浑浑噩噩漂流了40年。然后神向约书亚显现吩咐他要进去得那地为业，以色列百姓浪费了40年的宝贵光阴。很多基督徒 也在这个世上浪费时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信仰情况、属灵光景，但是我认识不少基督徒，也有不少像雅各一样，感谢神呢、啊。他说他是雅各的神，如果神是雅各的神，那么神也是我的神。创世纪35章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要注意，雅各现在他重新的掌握啊，一家之主这个权柄，他重新的抓在手上。创世纪35章第4节是吧？雅各就说了，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然后啊，第5节就说他们就往前走了。耳环的圣经在旧约那个时代里头啊，那是拜偶像有关联的啊。现在他们把耳环摘下来放了，雅各把他们都藏在世界的橡树底下，除掉这些拜偶像的东西啊。雅各把他们除掉，不是存，而是埋藏起来。他们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啊，掩埋啊，掩埋了，埋葬了，是吧？把一切的偶像有关的都除掉了。于是第5节就说，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恐啊，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第6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是的，这个地方本来叫路斯，后来雅各呢把它改名叫伯特利，当时的人也叫那地方路斯的，那么不叫伯特利，我们今天呢当然我们就叫它伯特利了。第7节就记载，那么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呢，神在那里向他显现。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那是过去雅各给他取的名字。现在呢他取什么名字，刚才我们读的叫伊勒伯特利，伊勒伯特利那就是神殿的神，显示出雅各的属灵生命，哎，比以前就进步长进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插下来的一件事，那就是第8节里头的记载。你看第8节啊，我们一块看，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这是插下来的一件事。底波拉当时在雅各那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测利百加就是雅各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去世，利百加当年只打发他儿子雅各离开一段时间啊，没想到一打发后来他去世，雅各回来他没看到，所以一别就是母子的永别。可是这位奶妈呢，显然是为雅各带他母亲的死讯来的，他来了之后就住在雅各家里，现在他也去世了。第9节到12节就记载神再次和雅各立约啊。第9节12节，那么经文就这样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多年来神一直要对付雅各，现在神要在过去向雅各显现的这个地方伯特利这里要来对付他。雅各过去在拉班家里所度过的那段日子是白白浪费的啊。那么10到11节那里我们就看到神说，我是全能的神呢、啊。神过去也是这样告诉亚伯拉罕，12节也清楚地看到耶和华非常看重那块地，这是他第二次这样的应许。第一回是哪一回啊？第一回是向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二回呢向以撒，现在向雅各。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他们三个人都应许过两三回，应许亚伯拉罕很多回啊。13到15节就这样记载了，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我们看到这是第一回提到用酒浇奠的事，利未记里头记载有五个祭啊，五个祭，可是以后呢就没有提到酒的祭。那么圣经也没有说明是怎么样的祭，只是这样记载，好显然啊，这是个很古老的祭，对今天信徒有特别的意义。奠酒的祭就是把酒浇在这个祭物上头，酒就化成烟。保罗对腓立比信徒说，他愿意自己的生命像这样的浇奠，就像奠酒的祭一样，完全的浇奠在祭坛上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16到18节的经文。经文记载啊，首先经文的小字说拉结生子而死。16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米。拉结生下了约瑟，现在又生一个儿子。我们读到这件事心里很受感动，不是说因为拉结他死了而感动，而是这件事发生令我们感动。拉结说啊，他叫便，给他起名叫便俄尼，意思就是悲痛不幸之子。可是雅各却因为失去了妻子拉结，又看到这个小孩像他母亲，所以叫他便雅敏，意思就是右手之子嘛。雅各对拉结的儿子多少是有点这个有点私心，有点偏爱了。雅各他住在巴旦亚兰的日子，他都是按自己的肉体行事，在那段时间呢，唯一啊叫人欣赏的事就是他对拉结的爱，那是全心全意爱拉结的，愿意为拉结付出一切啊，就让人坑了他都愿意。你比方啊，准许他保留他父亲家里偷来的神像啊，拉结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敏，他生了便雅敏他就去世，那当然对雅各是个很沉重的打击。其他十个孩子啊并不能叫他快乐，神每天啊叫他看到多妻是个罪恶的事，神也使他知道神不喜悦他娶两个妻子。以后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怎么对待约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雅各很疼约瑟，也很爱便雅敏，当然就叫其他的兄弟其他孩子心里头不舒服啊，觉得你老爸你怎么回事，所以嫉妒。雅各不应该太公开的表现出对约瑟对便雅敏的爱啊，他就是因为得到母亲的宠爱吃了很多苦头，雅各自己也知道这样偏爱孩子会有什么后果。不过我们的确也同情雅各，因为他所爱的拉结死了，他就把这个爱转移到拉结生的两个孩子身上，尤其是最小那个孩子便雅敏，他不认为那是他悲痛的孩子，所以当这个拉结说给他起名叫悲痛之子，他说不不不不不，应该起名叫右手之子，叫便雅敏啊，就好像右手嘛有力嘛，就是他所依靠走路的拐杖，能够在他年老的时候给他依靠扶持。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啊，因为呢这个和以后雅各所经历的极大痛苦很有关联，这一切都是因为起源于雅各的罪。所以弟兄姊妹，神并不悦纳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以为这些罪不要紧小事，会时间关系啊，或者时间长就冲淡了，有时候不一定的。我们会看到雅各怎么样自食其果。我们接下来看19、20、21节啊，19、20、21节经文就这样的记载，说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拉杰死了，是吧？拉杰的墓碑啊，就不但存留到摩西的日子，而且存留到今天。再往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21节到26节，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血拉同寝，以色列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杰的使女血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伯所生的是加德、亚舍。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吉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吉列亚巴就是希伯伦。那么我们刚才就读22到26节的经文了。那么这里记载了雅各其他的妻妾给他生的孩子，其实呢最突出的还是约瑟和便雅悯，其余的都表现得不好啊。所以呢，这又证明神不祝福多妻的家庭。最后27到29节就这样的记载了。28到29节，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那我相信以扫和雅各是因为父亲去世才见面的，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啊？这张圣经特别的记录了关于死亡的事。一次是利百加的奶妈，就是底波拉的死，从她的死我们推测到利百加的死，然后就是拉杰的死，最后记载的是以撒的死。那么创世纪呢35章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看的是36章。所以呢弟兄姊妹，希望呢在每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都提前看啊，那我相信你绝不会是第一次看《创世纪》。如果是第一次看呢，我希望你先从第一章一直看到末了啊，就把《创世纪的所有的章节呢，你都看完。《创世纪》那一共有50章，你50章如果是一块看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跳着这个就是说粗看的话，大略的看，你不用多少时间。然后粗看完，你就细看。细略的看，看完之后我们在节目时间再查考。那我相信呢，读神的话语，边读边思想，然后你有个概念了，你自己又细看过，又在节目时间我们再查考，那么我们这样的彼此提醒之后，我相信每一次的查考啊，我们都会在灵里头会得到供应的。那如果说在你的生活周围，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圣经的话呢，我希望你透过弟兄姊妹你去买本圣经啊。如果没有圣经你光听那还是不行，因为神话语才是神自己亲自的供应。像我们这样讲呢，是我们在查考啊，是我们的查考，当然神也透过我们的查考呢那不断的有提醒，但是最重要你手上要有神的话语，要有圣经。所以呢希望你自己一定要有圣经，如果没有你一定要透过弟兄姊妹，或者说哪里能买得到你要去买。如果啊我们不是直接去读神的话语的话，如果你光是听别人分享，还不是你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啊。那么我希望呢我们读经一定要有这样啊，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读，因为神话语啊，你不要觉得说神的话语呢是很难读的，我不懂。首先我们要按字义来领受，字面怎么说那是最首先的意思，然后字面的意思之后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看这个字面的意思给我们的供应和教导，然后才是啊，除了圣经正面的意思之外，然后才是这个应用啊，就是说它的属灵意义、属灵的教训。 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不可以说解释圣经先把这个属灵的意思就说出来，然后把圣经本身的经文你给放下了，那样的读经呢，弟兄姊妹会偏离的。这是我自己也是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告诉你的，如果离开了圣经的本身的意思，你只谈圣经的教训的话，我们对圣经本身我们不了解，对圣经本身的经文包括它的事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很容易呢，我们就是只是听人的分享，听人的教训，到时候就跟着人跑了。但是这个人在神面前到底领受的准不准确还是个问号。所以首先我们要按字义来解经，按圣经正面文字，我们按照正面的意思来领受。当然我们要知道上下文，我们最好要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它的文化，它的历史，这样的话我们来按字面来解释来领受就不会太偏差。那当然有的人说啊，如果懂得原文更好，是我们觉得懂得原文会更加好，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翻译圣经本也很多，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弟兄姊妹他们的翻译，他们的辛劳，我们即使不懂原文，我们起码呢也可以在中文的圣经和中文的译本里头，我们能够知道最接近的意思。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属灵运用啊，这个圣经的教训呢，有些时候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去带的话，不是说不好，有时候呢跟这个时代，跟这个人本身呢，他的生活环境包括他的灵命也有关。所以呢我们在灵里头有分享这些查经呢，他有得着有供应，我们阿们，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是有时候没有按正义解经带偏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你的神话以上你如果走偏差了，那很多时候在基本教义上，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如果偏离了神，或者偏离了神话语本身那个意思的话呢，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是有罪了，是吧？这是我们的罪。那我们为了不让会有这样的偏离，我们一定要按正义来解经。首先是圣经正面的意思，然后才是应用。如果只谈应用，丢下了圣经本来的意思，说了半天你对圣经那件事不清楚，说了半天你对圣经到底说什么你都不知道的话呢，那样的查经呢就是偏离了。所以首先一个，我们还是要自己要读圣经和有圣经。那么关于圣经有什么问题呢，当然是很欢迎你来信跟我一块来讨论和询问的。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来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
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愿神赐福您，再见。